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仪。今日是11月21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中日司局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及台湾的表态展开交锋，但未能弥合分歧。专家分析认为，这个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另外，这次的外交风波开启了国际社会和中共交往的新模式，并揭示了中日冲突背后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据日本共同社日经中文网报道，11月18号，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敬松举行司长级对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前在国会答辩时说，如果台湾发生突发事态并伴随武力冲突，可能构成日本的全立危机事态。中方在这次双边对话中再次要求日本撤回该表态。报道说，日本无意撤回表态，双方分歧难以弥合。对话结束之后，有记者询问刘敬松对对话是不是满意，他说当然不满意，并且用严峻表达了对话氛围。当日刘敬松身着中山装，胸前佩戴国徽标志。央视等中共官方媒体重点报道了金井正章一行离开中国外交部那时的画面。影片显示，刘敬松在门口和金井正章短暂交谈，刘敬松双手插住袋，睁眼看着金井正章，而金井正章就低住头，侧耳聆听翻译的讲话。好多中国网民将这个解读为中方气势的展现。日本政府指责中方未同日方协调就发布相关画面，并就这件事对话提出交涉。日本媒体认为，围绕高市早苗国会答辩引发的紧张局势预计将长期化。日中两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民间交流都受到冲击，能不能够通过对话打破僵局成为焦点。中共发外交官双手插袋送客的相片，日方抗议。时事评论员文超在《文超谈古论今》节目里面分析认为，这个可以说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因为双方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针锋相对。据他分析说，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要求日本必须收回高市早苗的言论，但是这种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亦亮明底线。政府如果收回言论道歉，国家安全的基本立场就会动摇，这个是退无可退的。文超说，这一轮外交对抗开启了国际社会和中共交往的新模式，就是互亮底线，你亮你的底线，我亮我的底线。金井正章这次来北京并不是道歉，反而是态度强硬，重申了日本立场，不撤回高市早苗的言论，但是对中国的立场亦表示理解。简单来讲，就是你要表达不满是你的权利，但是我没有讲错话，不会收回，亦不会道歉。文超进一步解释说，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在外交实践中更加是似一种情绪施压机制，只要触及这条红线就会表现出强烈反应，期待对方安抚。应对这种模式最有效的方式是坚持原则立场，不被情绪左右。他分析说，台湾问题源于中共对中华民国存在的强烈忧虑，中华民国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个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存在，这个对中共构成意识形态挑战。如果中共控制台湾，对日本生存和独立的影响将是立竿见影的。所以高市早苗才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个构成日本的全立危机事态。这一表态 反映了日本基于地缘战略的现实考量。这次中日外交风波的直接起因是高市早苗于11月7号在国会答辩那时就台湾突发事态的表态。他表明自己的发言是基于历代内阁立场，不会撤回。在这个之前，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领事薛剑曾经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暗示斩首高市早苗，引发外交争议。在高市早苗拒绝撤回言论之后，中共官方媒体亦连续发表评论，措辞激烈，被外界称为泼妇骂街式的反应。同外交交锋同步，中方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从原定的11月17号至19号突然延长到25号，中共军方亦发出了战备升级等表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19号在记者会上虽然没有明确说中方已经暂停入口日本的水产品，但他说在当前的局势下，就算日本水产出口到中国亦不会有市场。他还指责日本未能够提供所承诺的技术资料。在高市早苗任职首相前夕，中共放开了日本水产品的入口。中共当局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之后，于2023年8月全面停止入口日本水产品。11月2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要求日本收回涉及台湾的言论。文超指出，中共采取的施压手段包括发出旅行警告、恢复水产品禁令、各自牛肉入口谈判等，但这些经济手段连台湾都未能够令他改变立场，更加是难以对经济总量和人口远超过台湾的日本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措施反而可能促使日本更加感到供应链重构的必要性，效仿台湾和中国拉开经济距离。共同社报道说，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11月20号就中方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一事表示，这个是中共典型的经济措施，我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渔业人士。格拉斯还说，美国将参与包括尖角诸岛、中方称为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防卫，日本和美国同盟不会动摇。关于中共针对高市早苗涉及台湾的国会答辩所采取的对抗措施，格拉斯说这个是损害地区的稳定。好消息，北美地区的宝器18味开始出售。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朝早起身好像不是几够力，日头容易累，夜晚又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的理论里面，经常用血气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话，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的精神比较稳定，比较没那么容易累，手脚亦没那么冰冷，夜晚更加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充一些换季元气，可以去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婉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是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风暴越演越烈，习近平担忧反日变为反政府。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和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的斩首论引发的风暴，将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这场风暴现在还在燃烧，以前中日两国亦曾经多次爆发摩擦，在中共的舆论引导下，国内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和反日浪潮。但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政权最担忧的是反日演变为反政府。11月20号，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根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中共政府11月19号开始停止办理日本水产品入口手续，不过中方并没有直接向日本通报停止入口，而是使用了未完成检查的部分暂停入口的理由。北京限制水产入口，日本的渔民相当淡定。北京在2023年8月以福岛核一厂核处理水排海的问题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之后，日本水产品销往中国以外的市场持续扩大，其中最大宗的扇贝早就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在日本国内的批发价更加是翻倍成长。据自由时报报道，在中国禁运之前，日本扇贝有五成输往中国，主要是进行脱壳和冷冻加工，再转卖到美国等市场。2022年总出口额为911亿日元，其中中国占 51.3%， 美国仅占 8.6%。 2023年8月之后，受中国禁运影响，出口总额为689亿日元，中国占 37.6%。2024年总出口额为695亿日元，美国占 27.5%， 台湾占 17.5%， 越南 15%。 2024年总出口额虽然比较2022年减少了 24%， 但比较前一年增加了 0.9%， 证明日本扇贝不依赖中国市场仍然可以稳步成长。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20号在 X 平台上贴出他中午享用北海道干贝和鹿儿岛青堪等食材做的寿司。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亦在社交平台 X 发推文说，威胁的手段似乎已经成为北京难以戒除的恶习。上一次北京不当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的事，是我们美国支持了日本，这次亦一样，我们会继续支持作为盟友的日本。彭博社报道说，格拉斯11月20号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会面之后说，我代表总统、我本人以及大使馆向首相表明我们支持他。他说，尽管北京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但美国坚定支持美日同盟，并坚决承诺防卫日本，包括尖阁诸岛。面对北京限制水产入口，警告公民不要去日本观光留学，日本很多商家还是力挺高市早苗，而日本民众就发出去国内旅游支持商家的呼吁。而2010年钓鱼台撞船事件之后对日本打气套牌，这次北京没有使用。据自由时报报道，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主席研究员中国籍学者柯龙分析指出，气套牌对日本的效果不大。柯龙说，经历过上一次的气套震撼，日本着手研发回收技术，从废弃家电和零件中回收气套，目前这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另一方面，日本亦另外寻找供应链，减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柯龙说，北京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管制延后一年，日本企业有大量在美国设厂，再加上马来西亚等地未来亦能够精炼稀土，就算中国打稀土牌，对日本来讲并不可怕。 中国国内网络上在官方媒体舆论的引导下，亦开始热烈讨论中日之间的纷争。小粉红他们纷纷说要向日本亮剑，但是民间反日示威活动就没有发生。卧龙说，因为以中国现在的社会气氛，一旦俾啲民众上街，好快就会演变成反政府示威。佢话中国嘅经济非常严峻，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低层衰退加快，而年轻人嘅失业率亦好高。呢两大群体一旦有机会，就好容易走向犯罪。当前中国社会弥漫住非常唔稳定嘅气氛，中共呢次完全唔敢俾示威发生。东京大学研究员林全忠亦认为，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应该不会出现。他对德国之声说，最终中共当局还是会压制民间怒气。北京真正并不想爆发抗议，爆发的话很可能矛盾最后会转向政府。因为中国经济非常不好，所以民众会借这个机会来发泄。这个是习近平政府不愿意提到的。但是林全忠还是提出了另一个解读，中共当局亦有可能利用这件事件来舒缓转移国内的矛盾，以及经济不好所带来的民间的怨气。这场风暴最后将会怎样收场呢？林全忠预测，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中日虽然这几十年经常有摩擦，但最后都会归于平息，因为北京不可能永远不同邻国交往。实际上对北京来讲，引发中日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历史和领土之外，第三个就是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包括历史教科书争议、参拜靖国神社争议等。领土问题涉及钓鱼岛。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讲非常敏感，这次亦是中方首度就这个议题向日本大动作表态。《华尔街日报》11月19号的文章分析说，中日外交危机反映出北京当局利用所谓的不干子和枪干子战略，对内加强统一论述和气氛的同时，对外打击日本等表态支持台湾的盟友。优先目标是在经济和外交等层面全面孤立台湾，不开任何一枪迫使台湾屈服。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决策圈的 A 计划是要令台湾的经济、外交和精神状态不堪重负，和中共领导层的协商成为唯一的可行选项。又这样不开一枪迫使台湾屈服。B 计划就是军事夺取，令经济胁迫或者是政治干预成为常态，降低在必要时爆发直接冲突的门槛。习近平政权目前面临内外交困，观察家认为短期内北京不会对台湾动武，但是北京持续升高在台湾海峡的军事侵扰，意图是在度测试川普对台湾承诺的态度坚定与否。欧洲国家收紧黄金签证，但需求依然强劲。近年来，很多欧洲国家正在度收紧移民政策。在这个同时，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投资者依然希望在欧洲获得居留权和落脚点，以保存财富。葡萄牙议会10月28号投票决定，从明年1月起，将黄金签证持有者入籍所需的有效期限从5年延长到10年。之前，葡萄牙已经于2023年取消了通过房地产投资获得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途径。去年4月，西班牙宣布停止实施黄金签证计划。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说，该国废除针对外国购房者的黄金签证计划，以缓解当地的住房压力。今年4月，在针对马耳他黄金护照计划的诉讼中，欧盟法院裁定 该计划构成欧盟公民身份的商业化，同欧盟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欧盟委员会希望欧洲各国收紧黄金签证计划，以期压制非法资金流动，并降低房地产价格。2024年6月，欧盟通过第六项反洗钱指令，该指令要求黄金签证申请人接受更严格的尽职调查。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政策官员安娜·特罗内话，这些黄金护照计划已经一再表明，他们可能成为洗黑钱的通道，令欧洲面临腐败、洗黑钱和安全风险。黄金签证是欧洲在2000年代末期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推出的，赋予非欧盟公民在签发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以及在29个欧盟国家自由流动的权利。黄金护照比黄金签证更进一步，通过支付费用或者是投资来授予投资人公民身份。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和移民部的数据显示，该国在2023年登记了3500份居留许可，以支持中国企业家，其中大约 95% 的人投资了房地产。据南华早报8月报道，仅6月份就有将近8000名中国公民获得了希腊黄金签证，成为该国最大的外国移民群体。投资签证解决方案提供商的管理合伙人穆拉特·科斯坤说，中国投资者主要将居留权作为对冲风险和保值的一种备选方案，以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是寻求公民身份，因为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他说，印度人亦只是因为双重国籍的限制而寻求居留权，但东南亚投资者通常会寻求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祖国允许双重国籍。科斯坤说，有很多中国人仍然想去希腊。马耳他的居留计划尽管在4月有所变化，但仍然有稳定的需求。科斯坤还讲到拉脱维亚，该国对投资门槛很低，只是需要5万欧元，大约是58000美元就可以。外加10000欧元的国家费用，居留许可有效期为5年，并可以延期。鉴于规则更加严格，科斯坤预计各国将减少获得居留权的途径，但将在更严格的合规条件下提供更高品质的投资机会。他说，我们将会看到从简单的黄金护照购买房产获得居留权，向更有结构、更受监管的投资和对东道国更实际的贡献的转变。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